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进入到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在神你在这个所谓的最高峰的启示当中，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耶稣基督，你是那弥赛亚，你是那受膏者。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也在我们今天的查经当中，让我们也真实的认识你，也真实的愿意来跟随你。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查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来的智慧和启示，让我们不仅仅是心里面明白，灵里面明白，更愿意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OK，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我们第八章的下半部哈。那 第八章当然我们一开始呢就是4000人吃饱的这个神迹啊。那4000人吃饱当然是外邦人哈，也述说了上帝呢，他要将这个生命的粮不仅是赐给犹太人，他也要赐给外邦人哈。那两次5000人跟4000人的神迹呢，门徒都经历过了，在门徒经历过的当中呢，他们还不是很完全的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好像相同的事要两次。当然对象是不同的，可是呢，在他们渡船的时候呢，忘了带饼的事情当中呢，耶稣似乎提醒他们说要防备这个笑啊，这个叫的问题。可是门徒还是不明白哈，原来饼不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那个生命的粮的问题。那生命的粮，耶稣基督他可以给这个。凡是要到他面前的人，他都可以给他们，而且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可以使无变有的，他可以使很少的变可以很多的。那他在面对这个法利赛人的挑战，好，从天上显个神迹哈，我们上次讲过，天上这个神迹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神迹哈，他那个神迹要像约书亚一样哈，日头要停一天呐，或是叫火从天上下来啊，那种的很奇特很奇特的。可是主耶稣他并没有答应哈，因为他们的居心不良啊，那一个神迹完了以后，他们可能就会哦，那下一个怎么样了？那那个就是没完没了哈。他们事实上可能已经呢 predetermined，在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定见哈。就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当我们对某些事情已经有定见的时候呢，那别人再举出什么样子的例子，或者举出什么样子的事实，你都很难去改变了。很难去改变你的印象哈，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对我们基督教的印象，他们的印象很可能是因为某一些的事情呢，已经有了成见之后呢，他就很难的去改变哈。那现在我们会听到很多的人就说，哎，我们的信仰，这个2000多年前的信仰，到现在呢，哎，一成不变啊。那他们就挑战啊，我们的思想太古。死骨不化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呢呈现出来的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那门徒呢，可能还是在懵懵懂懂，他不晓得这个法利赛人的教、西律的教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那个马太福音有解释哈，那门徒才明白耶稣是指法利赛人的教训。那么就是这些的教训，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当你对耶稣基督居心不良的时候，那你 提出任何的神迹，或是讲出任何关于 Torah 律法有关的任何的解释呢，他们都不会接受的，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了耶稣不是从神来的。那么就在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当中，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叫一个瞎子，他用两个步骤让这个瞎子能够样样看清楚，那么马可呢用这个瞎子的眼睛的复原，他也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对上帝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也是慢慢来，可能一样一样的慢慢来。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他要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他，当然我们有眼睛有耳朵有心，我们真的要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认识的，因为耶稣基督他会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的打开我们心灵里的眼睛。因此在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说，主啊，我们求你打开我们这愚顽的心，打开我们这眼睛瞎的没有看见你的奇妙。我们是不是每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会感谢我们的上帝呢？我们看见上帝伟大的创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感恩呢？是不是向他谢谢，主你创造了那个世界的万物是这么的美好，你让我们的有春夏秋冬四季，你让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花草树木，看到很多很好吃的水果，稻米，很多的这个食物，那你真的要赞叹，这一切都是神美好的创造。今天在全世界有多少人可以感恩耶稣基督的创造者，我们能够感恩呢？有太多的人他们眼睛瞎了，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偶然产生的，他们不认为这个世界有一个伟大的创造主宰，他们呢昧着良心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有一个神，他们昧着良心他不愿意承认死后有审判这件事情。那我们面对着我们的良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世界上的万物创造的如此的美好，我们就知道这一定背后有一个很棒的创造者。当我们看见一个很漂亮的汽车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这背后带着有多少的智慧在那里设计创造。但是当我们看见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把它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我们人类呢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创造这么一个美好的大自然，要让太阳跟地球之间的距离，要让太阳跟地球围绕着一个椭圆形，要让太阳跟地球之间公转自转，还有个月球。那不管怎么样，这一些都不是太容易的碰巧发生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要让我们眼睛瞎了，要一个一个一个的看见，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交托的，我们所依靠的，都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直接的下去，继续的，我们在把我们这几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哈。那在我们接下来的几节圣经当中呢，大约可以分两段哈。那我想先请孔君孔君你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从27节念到33节，谢谢。
好的，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不好意思，我刚刚还才坐上来。马可福音第八章，是八章吗？
对，第八章，
27到33。
耶稣
和门徒出去，往凯撒里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他们。
好，我们先举到这里。OK，在耶稣基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带领了门徒呢，经过了一段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将近三年了，差不多将近三年了。因为前面的事迹当中呢，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它大概是过了三年了。那最后半年的时候呢，那很多的事情就开始记载了。因为从福类福音当中呢，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有一个神学家说，这个是对耶稣的门徒一个期末考试，因为耶稣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先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就说，哎，你们认为人家怎么说我们的哈？怎么说认识我？他到底我是谁哈？那有人就说了，那哎，你是施洗约翰复活哈？那施洗约翰复活就是希律他的说法啊。希律因为在马可福音前面几章我们可以看到哈，他把施洗约翰的头斩了哈。但是他呢，他知道呢，他杀错人了哈。但是因为他太太的女儿的关系呢，又发了一个誓哈，所以他就不敢。也不愿意收回他的臣命，就把施洗约翰斩。但他知道呢，他这样做呢，他心里面呢很亏欠，所以他一听到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呢，哎，他就说施洗约翰复活了。那这个是一个那个希律王的一个说法。那这个说法很显然呢，会影响到一般人的看法啊。那有权位在位的人，他所讲的话。一般的老百姓都比较会听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他们说，哎，有人说是以利亚啊，以利亚，的确，这个以利亚呢，他在当时人的这个心目当中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啊，他可以叫火从天上下来哈。那么在所有行过神迹的这个先知当中呢，那以利亚是很了不起的哈，他呢，他可以随时被神的灵呢。从一个地方呢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他可以随时呢叫火从天上下来把人给烧死 ，OK， 那么他呢又可以祷告啊，天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哇，那真的是大有能力哈。那当然这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呢，他们就跟耶稣基督来比的话，这个大概是。以利亚型的哈，以利亚那个级别的先知啊，很有能力的哈。那另外还有人说他是先知里面的一位啊。那在其他的福类福音当中呢，他们说是耶利米哈，耶利米先知。那这个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家知道他是那弥赛亚。他是那基督，他是那他们所盼望所期待的救世啊。但是在这段的期间当中呢，耶稣基督当然呢，他常常医好人以后，叫他们不要去讲哈。但是呢，他叫人家不要讲，那人家反而越来越传了。但是传的结果呢，他们就说，像以利亚啦，哦，像耶利米啦，哦，像施洗约翰。那显然呢，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其实呢不是他 太在意别人怎么说，因为他下面就直接问了一个问题，就是非常重要了，那你们说我是谁啊？这个门徒呢，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当中呢，跟随了他这么久，他看到他医病赶鬼，看到他让死去的人复活，他那个埃鲁的女儿，看到他这个有人用信心摸他的衣襟，哎就好了。那很多的事情啊，都彰显在他们的眼睛里面哈，他在他们的眼前哦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呀？”彼得呢就很勇敢的说：“哦，你是基督哈。”当然在这种事情上面呢，当彼得说他是基督的时候呢，那就发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这件事情在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对，我们会想到啊，当然在马太啦，在其他的地方啦，马太十六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当彼得在讲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的时候呢，那耶稣基督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哦，太好了，我这个教会将建造你在你这个磐石上面哦。”然后就跟他讲说：“哦，你是西门对不对？但是我要改名，把你改名字叫彼得啊，你是彼得啊，我要将我的教会呢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面哈。”哇，彼得好高兴啊，哇，他拥有这个教会的钥匙。但是在这个地方呢，马可呢完全不去讲这些事情啊。马可不讲这些事情。宝贝，请你把麦克风关掉，谢谢。马可在这边完全不提这些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要记得啊，马可福音啊是彼得的可以说是讲道集哈。那马可他不愿意。或者是说跟着那个彼得他的意思就是说彼得不要马可写，哎，这个教会的磐石是彼得啊，他不会这样讲的，他隐藏了这件事情，他根本不写，他只是写说耶稣基督，就是说耶稣基督称赞他的这些话都没写，因为我相信彼得呢他是知道啊，他知道我们的重点应该是看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这边只简短的讲说，彼得说你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是弥赛亚 ，You are Christ， 你就是那个将要来的那个，你就是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的耶稣非常高兴，因为他从他的这个使徒当中呢，得到了他所要听到的答案。你要知道这个答案不太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不承认啊，西律那党人也不承认啊，很多人都不承认啊，但是他的门徒承认了，那这件事情比什么事情都还要重要啊。哈利路亚，哇，宝贝，请你小声一点哦，你看这麦克风打开的 ，OK， 三十节开始，耶稣基督严严禁止他们哦，不要告诉人家他是谁哈。为什么不要告诉他们？因为很简单，我上这个问题呢，一直有人在问啊，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明明是耶稣基督是基督的身份，为什么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呢？因为他只要他的门徒知道，他不要别人知道，因为在当时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认为的弥赛亚来的弥赛亚是一个可以带领他们反抗罗马政府，把这个以色列国重新复兴起来，像大卫一样把它整个复兴起来。那个时候是当时的人对于弥赛亚的期待，但是耶稣基督很显然，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并不是来解决以色列国的问题，他是来解决人类罪恶的问题。他要先来做一个受苦的仆人，他要来 解决人罪恶的问题，所以他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弥赛亚君王的来临啊，不是那种要复兴以色列国哈，把这些外邦人通通都杀死哈，把这些外邦人通通都丢到地狱里面去哈，只要复兴他们犹太人，不是，耶稣基督他的目的是要拯救全人类，包括外邦人。那可是在当时这些狭隘的犹太人啊不明白的哈，当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原来彼得他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神也悦纳外邦人，所以福音要传给外邦人，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啊，他们以为福音是给犹太人的哈，那个在他们的很狭隘的这种神观哈，神学观，因为他们认为耶和华神、弥赛亚啦、基督啦，这一些都是他们犹太人的哈，他不是给别人的，就是给他们犹太人的哈。但是他这个观念呢，在《使徒行传》第九、第十章的时候就被打破了。但是现在呢，可能耶稣基督也不必多费唇舌哈，在讲这么多，他们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个信息就是说，哎，我是基督，这个所有的门徒都认定他是基督了，哈，那就够了。但是至于这一点呢，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在对的时间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就禁止他们讲，不要告诉别人了他是基督。那么三十一节他开始教训他们说，他要受许多的苦啊，长老、祭司长、文士被他们弃绝哈，并且要被杀，三天之后复活。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感谢主，我们这边开始打雷了啊，谢谢耶稣。当我们讲说耶稣基督要被杀，三天后复活，我们这边就啪啷一个打了一个大雷哈，感谢主，哈利路亚。那这是耶稣基督明明的第一次宣告他要被杀，第一次宣告他要三天以后复活。哎，这些门徒真的是很愚钝哎。当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呢，他们还是很悲伤、很忧伤啊。他们没有把耶稣基督的话真正的存到心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里面已经被一个观念所辖制，就是人死不会复生的。那对于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真的是求神怜悯啊！就像他在开那个瞎子的眼睛的时候，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是一而再、再而三要给我们啊！哎，我们求主常常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啊继续的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感谢主啊，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哦，感谢主。OK， 好像有人要加进来，加不进来啊。OK， 我帮他一下。Anyway， 那这样是一个我们讲这是最高峰的启示啊，他是基督，然后他要被杀，三天后复活。那马可福音里面讲的非常的简短啊，在这个地方啊，当然从一个背景上来看，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啊，那是一个外邦的城市，那是纪念那个凯撒皇帝的地方啊，但是在那个地方呢有很重的这个就是很多的外邦神在那个地方哈。那你们有空的话，你们应该要去看那个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影片哈。它有特别介绍该撒利亚腓立比，它里面的一些的背景啊，你可以发现到原来那个教会要建在这个磐石上面哈。如果你去看那个影片的话，他说那个磐石呢，就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他那里有一片很大很大的山哈，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异教的神的雕像在那个地方。那个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影片的那个历史学家哈，圣经的历史学家哈， 他就讲，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圣经的地理啊、哦、配上这个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呢，他相信，他说当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的时候，那个是在马太十六章所写的，当然马可这边没有记载，我们顺便提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把教会建在那个磐石上面，并不是指彼得，而是指他的教会要建立在这些外邦人的上面，意思就是说神的大能可以转变，可以改变人心啊，可以改变那些拜偶像的外邦人。那这样子就是耶稣基督把他们开始了一个，你可以讲说是 mission call， 一个宣教的一个呼召在那个地方。他说我的教会要从这一些人啊，要建立在这一些拜偶像的人身上，这些拜偶像的人将来都要成为教会。那个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宣教的呼召了哈，你们有空可以去看一看了。我觉得啊，在我们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他有很深的心意在这个地方。但当耶稣基督讲说他三天以后要复活，要被杀，要被复活的时候，那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哈，那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弟兄姐妹请你看好哈，是彼得拉着他劝他，但是如果你看三十三节的时候，你看哈，他说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责备彼得，什么意思？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彼得拉着他劝耶稣，并不是单单只有彼得的意思，一定是其他的使徒们也是示意哈，也是建议彼得去劝耶稣基督不要这样子哈，去跟这个文士、祭司长、长老、文士去跟他们对决哈，然后呢又搞得会被杀啊，三天后复活。那他们呢一定是用眼神示意啊，或者是推彼得一把，哎，去劝一劝我们的耶稣吧。所以耶稣转过来看门徒啊，转过来看门徒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怎么跟彼得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说只有彼得去劝他的话，耶稣转过来看彼得就好了，但是在这边讲说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然后责备彼得，意思就是说你们都有份，你们呢都没有体贴上帝的意思。所以他对彼得讲了那一句话，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 OK， 那这个责备彼得，这个责备的字眼呢其实用的是很重的，他就是斥责那个乌鬼的那个同样一个字哈，好像斥责彼得啊，你这个撒旦退我后边去哈。那退我后边去，其实你要先记好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伏笔哈，就是要伏笔跟我们后面要讲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为什么退到他后边？退到谁的后边？退到耶稣基督的后边。 OK， 他其实是在告诉彼得说你不要阻碍上帝的意思，你体贴了自己的意思，你体贴自己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你唯一解救的方式就是跟随耶稣，所以退到我后边去了，你不要阻拦我，你跟着我走就对了。你不跟着耶稣走，你就会体贴自己的意思。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看见。而往往很多时候，就像今天下午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 就是两三个小时之前他来问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该不该回中国大陆啊？他跑来这个地方，现在也是非法打工了，他在问我说该不该回去。那我们已经为他祷告过几次了啊，我是说那你应该回去哈，但是他很不愿意。那这个地方呢，他就是有自己的意识在里边了，他怎么样祷告，找人为他祷告，我们所得到的答案通通都一样，你要回去啊。但是他不愿意啊，他有他自己的意识在。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在中国，没有人管，现在14岁，正是需要他的时候。那他自己现在身份没有了，那他儿子能够过来的机会也没有，所以呢，他就在那边一直跟上帝在那边强辩啊，强加说：“哦，上帝，你要把我儿子带过来啊之类的。”但是呢，现在他还在问同样一个问题：我该不该回去？我说：“呀，你应该回去。”但是讲了老半天，他的结论还是还要再等一等，看看上帝会不会行一个神迹。我说你已经等了两三年了，他还是不愿意，再怎么讲他还是不愿意。所以他体贴人的意识，没有体贴神的意识。但这个事情呢，在他的生命当中呢，他被 blinded， 他阻碍了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很简单的，哪有一个妈妈把自己的儿子丢在远方啊，两三年都没有照顾他。我说神的心意就是要你们母子两个人好好一起过活，不管在哪里。但是他听不下去。那耶稣基督在这里责备，他说撒旦。那撒旦并不是讲说彼得是被鬼附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千万不要讲说哦，怎么彼得变撒旦了？因为撒旦这个字本身就是抵挡的意思。那当我们抵挡神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在撒旦，但是不是说你是撒旦，而是在你这一件事情上面抵挡了神。所以耶稣基督斥责彼得是非常严厉的。耶稣基督只有他对于所有其他的人的责备都没有像责备彼得这么凶，这么的不客气啊。你可以讲说耶稣在对他的自己的门徒是非常不客气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当我们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说你到我后边去，跟着我走吧。所以我们从一个不太好的这个体贴人意识的这种彼得的这个很不好看的事迹当中呢，我们看见了我们跟随神吧，跟随耶稣基督吧。耶稣基督的意识，神的旨意，其实绝大部分都已经在圣经上给我们一些很多的属灵的原则，除非是很特殊的启示，我们可以说 OK， 因为我有特殊的启示，但是这个特殊的启示还要再三的验证啊，我不能说哎，我做了一个梦哦，神要带我做这个做那个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再三的验证。再三的查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轻举妄动。那那彼得呢？再说彼得不是变撒旦哈，彼得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体贴了人的意思，没有体贴了神的意思，所以他抵挡了神。撒旦的别名意思就是抵挡神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骂他撒旦。并不是说他是被撒旦附着了，而是说他在这一个时刻当中没有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他抵挡了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就是要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神的意思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成为全人类的救主，他要担当世人的罪孽，他要成为神的挽回祭，让神可以挽回他的愤怒。 让神的公义在神的慈爱的这个慈爱之下，他的公义他就有地方发泄，他把全人类的罪发泄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这个神真的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们不要忘记说，当我们说神是慈爱的时候，其实上帝付了很大的代价，他把他的愤怒发泄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说，这就是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不是像当时的人说他要复兴以色列人，他要把罗马人赶出去，恢复以色列的荣耀，不是，他要来解决全世界人类的罪恶问题。所以这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显然的，当门徒承认知道他是基督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基督要做什么，甚至耶稣说，哎，我三天死了以后要三天复活，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认为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所以被耶稣责骂了。所以难怪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在各个层面上面都好像那个瞎子一样，要一步一步的才能够看清楚。所以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耶稣基督对于那个瞎子他的两步骤的复原，其实耶稣基督所有的神迹都是一声令下完全就医好了，没有渐进式的，这个是唯一的渐进式。他其实是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慢慢来，一个一个看清楚。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基督耶稣的认识，也是要跟当时的门徒一样，慢慢来，一样一样的看清楚。我们因此呢，我们就求主耶稣基督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凡事上，每一件事情上面，在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得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是不是还在查看我，查验我，是不是看到我常常做他喜悦的事情，还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做撒旦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 Alex 可不可以把最后34到38节念完好不好，谢谢。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这样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殿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好，谢谢。那么在这个耶稣基督他在讲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如果做了或者是在思想要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新的跟随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他说叫了众人跟门徒来，请你看这边了，认识耶稣基督是基督的是门徒，他只告诉门徒，没有告诉众人。但是现在呢，哎，他把众人叫过来，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那个跟从的跟从呢，是希腊文的现在式，意思就是说，若有人要常常跟从我，他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常常跟从我。那耶稣基督就在讲说，撒旦，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那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常常跟从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个常常跟从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事情上面，我们每一天要常常跟随耶稣啊，跟随耶稣，跟随耶稣要付的代价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哦，当然你可能会问啊，什么叫做背十字架？ 背十字架基本上就是舍己。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十字架对于当时的人呢、啊，你要想想看，当时的人对十字架有什么样子的意识形态呀、啊？他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是什么样子的啊、概念？十字架就在当时罗马人啊、哦、刑罚那些罪犯的一个最残酷的一个刑罚。哎，他说哦，耶稣说你要舍己，舍己到一个地步，就是像被人家钉十字架一样。那这个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他根本就是把你所有的衣服扒光光了，你是赤裸裸的挂在十字架上面。记不记得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兵丁分了他的里衣，分了他的外衣，有没有捻揪，分了四份啊，你一份我一份啊。耶稣基督身上是没有东西遮盖的，那是一个最羞耻的，挂在上面，有人挂一天两天，有人挂三天才死了，那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耶稣意思就是说，你要舍己，舍己到一点面子都没有，你要这个样子的来唾弃自己。这个舍己并不是人家钉你十字架，是你自己背的，自己的，自己把自己钉。你要舍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太会怎么样？太会体贴自己的意思了，不会舍己啊，跟从耶稣。所以话又说回来，跟从耶稣的条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随耶稣的。耶稣在这里其实在讲，你要跟随我吗？舍己吧，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来跟从我。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愿意献上自己当做活祭哈？每一天的功课哈，我们如果看摩西五经的话，这个献上活祭、献上燔祭啊，早祭跟晚祭啊，一天要两次啊。啊，我们常常的在灵里面，在思想当中啊，一直在想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主啊，我现在是不是常常的在想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哦，这个，我们是不是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是不是背着这个刑罚舍弃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当然如果说我们真正的讨论下去的话，在中古的天主教有一批人啦、啊，他把这个舍己背十字架，他把它演变成什么？演变成自己虐待自己，我、哦、自己不乖啊，思想污秽，哦，嘴巴讲脏话污秽的话，他就自己用鞭子抽打自己。当然我们不必要走到那么一个极端啊。但是他们的精神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真的要舍己舍到这个地步。但我想呢，我们不要那么野蛮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保养顾惜，我们身体是很重要的，不要去那个虐待自己。但心态上面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因为耶稣透过使徒保罗他在讲，他就说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拉我，所以我们不是说要靠着鞭打自己啦，或者是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步骤一二三啦，而不是，而是靠着圣灵啊。所以我们求圣灵充满，让我们在敬拜赞美当中胜过所有的试探，常常的敬拜上帝，常常的赞美他，常常的用圣灵来致死老我。我们有很多的操练的步骤啊，当然我们可以献上活祭啦，哦，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啦， 但我们更可以在敬拜当中 OK 被圣灵充满，靠着圣灵支持了我。当然我们有很多成圣的功夫，成圣的这些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操练的方式，但是总而言之，操练是一个下定决心啊，是一个意志力的行动，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圣灵的帮助啊。我们靠己呢，往往啊会三分钟热度、五分钟热度，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呢靠着圣灵啊。耶稣基督跟着讲，他说为什么要舍己？为什么要跟从耶稣？因为如果我们不舍己，不背十字架跟从主的话，我们就会靠自己的生命去救自己的生命。他说这边讲，他说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就是靠自己，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因为跟随耶稣一定是跟这个世界隔绝，一定跟这个世界说不一样的事，做不一样的事，说不一样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为了这个耶稣基督跟他的福音，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跟福音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耶稣福音分开来，现在耶稣来，他的使命就是带下了福音。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有传福音的天职啊，我们不能说啊，传福音我们有人有恩赐啊，啊，传福音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啊，那就不对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天职，不管你喜不喜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在传福音哈。有很多人在看着你啊，哎，你是哪一块料，哪一种基督徒哈？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在那边怎么样，在那边 evaluation 哈，在那边打量你这个基督徒哈。那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的见证啊，说我们基督徒可能在某些的行为上面不好啦，然后就把人家绊倒了，那以至于人家都不愿意信耶稣，就是因为呢我们在某些方面没有讨神的喜悦，那只有体贴人的意思。那但是呢，为了耶稣，为了福音丧掉生命，这个上吊生命不见得是被杀，不见得是去殉道，那上吊生命就是舍掉你自己的意思，那上吊生命是舍己的意思，舍己就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许多的每一天的功课上面，是不是上吊自己的性命，为了耶稣跟福音的缘故，我们在生活上面跟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跟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识，而只有上帝的意识？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啊，很严肃的课题。在我们最近，我们就拿同性恋议题来看哈，我发觉到在美国，在台湾啊，很多人在攻击我们基督教，说我们死骨不化哈，那个说我们不够进步。那当然我们反对呢是有很重要的理由嘛，因为那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啊，上帝的心意是一男一女嘛，哈，这个家庭的结构啊，是应该是有爸爸有妈妈，然后有一大堆小朋友哈，那他们无论怎么样提出什么样子的看法，提出什么样子的这个人权平权啊，我们都要说。因为我们体贴上帝的意思，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原因来反对，我们单单就是因为上帝反对，所以我们就反对。我们不愿意做撒旦，因为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 那在对于某一些政治或者是不管什么样的课题议题哈，我们对于不道德的事情，我们当然就是说这个是不对的哈，我们不能够容忍罪恶，因为不是我们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上帝喜不喜欢的问题。我们今天要常常问，就是说到底我喜欢还是上帝喜欢？我可能很喜欢喝酒，但是呢，我可以喝一点，但我不能醉酒，因为醉酒不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在拿捏的当中呢，我们要问：上帝喜悦吗？上帝喜欢吗？上帝，你的角度是什么？上帝，你给我的信息是什么？我好跟从你。当然，很多神的心意都写在圣经上面，在箴言啦、传道书啦，在新约很多保罗的教导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启示早就在那个地方了。在十诫、在主导文，有很多上帝的心意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的舍掉自己的意识，为了耶稣和福音上吊生命？因为主的应许是你一定会救了自己的生命。那耶稣基督他到最后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人就是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那这是一个我们叫做 ultimate call， 就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审判，一个最终的一个能够让我们继续行走在这世界上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动机，就是人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个生命是指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有没有这个生命。福音就是要带给人生命的，但是我们人必须常常的跟随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常常跟随耶稣基督，你这个生命很难去为耶稣上吊生命。如果我们只是嘴巴讲我们跟随耶稣，生活实际上行为上并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那么根据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我们就变成说谎的了。那么耶稣基督对说谎不说谎的事情也是蛮严厉的哈。那因为他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到最后要句句供出来哈。那38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子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基督在这边最后讲一句重要的话，我们人死的时候都会有审判。这一种审判的观念在今天在这个淫乱的世代当中常常被人家忘记了，在被眼前一些个人的 pleasures， 个人的乐趣，不管你喜欢做什么干什么，就在这些纸醉金迷，就在这些酒精里面、色情里面、金钱的诱惑当中，很多人就迷失了自己。但是我们基督徒深切的明白，如果我们没有舍己跟随耶稣的话，我们至终会迷失自己，我们至终会丧失生命。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了，只有一条路，舍弃自己的情欲，舍去自己那些肉体的快乐，就跟随他到底，就能够得到生命，因为你是真正的为了耶稣跟福音上吊了生命，舍了自己的意识，体贴了神的意识。那 我觉得金钱在现在的社会当中诱惑很大，那大家习惯享乐了，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现在大家呢都很幸福哈，那这个钱呢很多，花的不亦乐乎，那大家都很想尽情的享受，但是在享受的过程当中还想赚更多的钱哈，那这个钱啊，那我们当然说赚钱不是罪恶啊，钱是要用，但是呢不要被钱奴隶了哈，我们不是做钱的奴隶。我们是要使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想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以后，按照马可福音在第八章里面所讲的，这个认识耶稣，知道他是基督，就要开始跟这个世界划分出来，开始要进入到一个分别为圣的这个步骤里面，你认识耶稣基督了，下一步是什么？就开始背起十字架，舍己的跟随耶稣。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最高的启示当中呢，给他这些门徒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哈。而且这个指示一直到如今呢，还是一样哈。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就结束了，不是，才刚刚开始而已，我们才刚刚入门而已，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学习，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决定，我们既然要跟从主，就要跟从到底，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聪明，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的神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不仅耶稣基督自己钉十字架，他也要求我们自己要舍己跟随的耶稣基督，所以呢，我真的相信了一个真实的耶稣基督的信徒，如果没有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话，那他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不要回答好了，免得大家都会说哇，你太严厉了哈。但是我真的觉得一个真实的跟随了耶稣基督的信徒，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有一段的时间很认真的背起你的十字架，舍己跟随耶稣，这是一个挑战，这个也是给彼得的挑战，这个也是给你跟我的一个挑战，但是别忘了，耶稣说他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他把那些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意思就是说你把耶稣跟耶稣所讲的话当作平常的，或是不屑一顾的，或是认为没什么的，那些人都要小心啊，所以我的劝勉就是，我们起码要在我们人生有一段的过程里面，很认真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特别是金钱的诱惑、权力的诱惑、色情的诱惑，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跟随耶稣，跟随他到底。好，今天就第八章讲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今天哈维不在我们当中啊，对，
老师，
好，
我是孔军，
好，
好，我想请问一下，刚才老师讲到这个关于金钱的这个捆绑，就是定的那个界限的话，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要使用金钱，不被金钱所掌控，所以这个界限我不知道怎么去判定。我想知道，我就知道我还是被金钱掌控，但是我就不能识别它是怎么样去掌控我的。我想要识别出来之后，我就可以抵挡和弃绝。
OK， 我想啊，我对金钱啊，我们是要OK， 我想从两方面来回答哈。第一个是从一个绝对标准，第二个是从一个相对标准。OK， 那我们讲说我们赚钱好了，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在的社会的结构上面呢，我们都需要赚钱。我们呢当然都希望能够自力更生，那最好呢我们还有余，还可以去帮助别人哈，因为那是保罗的很好的教导。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能够赚多少，是不是有一个绝对标准，还是一个相对标准？怎么说呢？比如说在美国哈，我们有一个贫穷线，我们有一个中产线啊，就是全美国每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中间那个线 ，OK， 你是不是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用一个这种绝对的标准说，哦，我大家赚到这些啊，可以了，我很感恩哈。那当然这个是一个从一个绝对标准来看哈，或者是说我们在中国哦，我们大概年收入多少啊？可能你年收入一两千万人民币，哎，这个算很高吗 ？OK。这个问题你去问十个人可能都给你不同的答案了。我现在在讲相对性啊，那人家说一千万两千万没什么啊，一亿两亿那还有的谈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绝对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中产线最中间的那个，就表示说我过得比起码50%的人都已经很好了，那意思就是说其实也不错了啦。那有些人说不行，50%不行，我要75%。那好，那75%。那有人说80%、90%、99%，这就变成相对性了哈。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当然呢，我们也有大老板哈。那可能因缘际会，你做了一个大老板哈，但是大老板的话，你的考虑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公司里面呢，你有100个员工，100个员工要靠你吃饭呢。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赚到这边就够了啊，我不再不要继续，这个继续投资啊，我就做到这边，我已经赚到了我的目标了。那底下的人不行啊，你可能他没有办法啊，他可能需要你继续的往前进啊，因为有很多的产业，你如果不继续往前进的话，后面的人就会把你吃掉啊。就在一个自由经济的这种体系之下，当然如果你的这个年收入更高，好，公司更大，你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啊，有更多的员工，你可以造福他们啊。当然这是一种不同的思维的方式啊，就看你要从什么样的角度上来看。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他是说你要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我想他在这边呢有一个底线，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你赚的钱，在对于赚钱这一方面，你会不会赔上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今天呢在企业方面哈，在你自己的职业事业当中，你会发现到你花了太多的时间，你看你没有办法聚会，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正常的灵修，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赚钱啊，那你可能要稍微好好的祷告一下啊，我要做一个平衡啊，我是不是跟家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了？我是不是眼睛只有看到钱，没有看到人，没有看到人的需要？还是我可以在许许多多方面来做一个平衡啊，我们叫做 balance check 啊 ，balance check。在我的服事，在我跟神的关系当中，我这些钱赚的会不会让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打折扣 ？OK， 这些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考量。但是我想，耶稣在这里讲的 button line 哈。的底线就是说，你不要去一直想赚钱赔了自己的生命。他并没有说赚钱不对，他是说你赚钱赔上了生命，你还能够用什么来换生命呢？那我们在基督徒 的个人的事业当中，我们又看到很成功的例子，很有钱，很正当的职业，但是却是很敬虔爱主的。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哦，很难回答，很难回答。只要你心理上面过得去啊，你的良心平安，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事业很大，员工很多，其实你是在造福他们啊，这是从一个思想上来看。但是时间上面我们要有一个平衡啊，那有很多的很多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事情，但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赔上了自己的生命。OK，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个答案因人而异，因人而异。那最主要的就是说你把你的想法祷告，然后心里面有平安，觉得这样是 OK 的，那也没有损伤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哈。OK， 还有什么要问的？
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
哦，我看到了，那个37节那个生命啊，有的解释是魂啊，那确实是魂啊哈。那就是其实35节那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那个生命呢也就是魂的意思，救自己魂的要丧掉生命，其实就是说就是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其实整个要讲的就是靠自己的力量 OK 要来拯救的。那个魂这个地方你就要考虑到一个老的问题啊，就是人的这个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的问题哈。因为很显然呢，在这个地方呢，你如果说是救魂的生命，如果我们是用三元论的观念来看的时候，那你一定会在想说，哦，这是魂啊，那不是灵啊，灵才是重要的，灵才是永远的哈。但是呢，你要这样想啊，我知道这个不太容易解释啦，如果说我们接受是三元论的话，人是由灵魂体三个元素组成的话，如果你单单从这方面来看的时候呢，那这边就会有问题。但是呢，你要从一个二元论的角度来看，灵魂是一个，身体是另外一个，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完全的明白了。那我的见解就是说，有些时候圣经上面的经文跟它的解析用三元论比较好解释，那么其他的地方用二元论会比较好解释啊。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永远是二元论或者是永远是三元论 OK。 因为比如说你从创世纪第二章 OK， 神在那个人的鼻口中吹了一口气，对不对？中文翻译成有灵的活人，对不对？可是那个实际上原文是讲魂诶，成了有魂的活人那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去看的话，哇，那三元论的人就会不了解了，明明吹了一口气他就活过来了，这应该是灵啊，可是不对，是原文是魂啊，成了有魂的活人。所以对于这样子的见解跟解释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知识，有些时候二元论解的会比较详细，三元论解的比较详细。那 我想我们就有这个样子的有这个样子的知识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处理这个经文当中要带给你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啊。 不过绝大部分呢、啊，绝大部分的神学家哈、啊，都是赞成二元论的、啊、那三元论的人比较少啊，甚至包括灵恩派的神学家里面啊，大部分还是二元论啊，只有少数分。少部分是三元论啊，但我们在讲说我二元论、三元论的时候呢，我会讲说我是二又二分之一啊，因为有些时候三元论讲的比较清楚，灵魂体分开讲，有些时候是灵魂在一起，因为灵跟魂有很难，有些时候是很难分开来的。为什么？就像我们的死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啊，我们的灵还是有记忆的哈。我们的灵魂啊，那是一个还是两个？哎，灵跟魂在一起，哎，灵魂，哎，你的灵跟耶稣在一起，那魂就不能跟耶稣在一起吗？也不能这样讲。那你的魂有没有记忆力？有记忆力啊，灵有记忆力，魂的记忆力都在啊。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解释。可以用灵魂体这个三个层面来解释哈，但是有些时候是灵魂跟身体啊来解释啊关于我们人的这个构成的元素啊，我希望这样子的回答能够帮助你啊。OK， 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了。OK， 哈利路亚。好，那我们请 Miki， 你可以祷告一下吗？谢谢。
嗯，好。
谢主，
现在主，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你的生命来挽救了我。谢谢你拯救我们，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重担。
对。
也谢谢你将就是又这样，我的生命赐给我们。
对。
天父阿父，神请帮助我们，你挪去我们蒙蔽我们眼的帕子，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属灵的心，请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眼睛要看你，我们的耳朵要听你，我们的心要来感受你的心意。阿爸父神啊，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真的是我们再一次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我们愿意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阿爸父神，我们愿意跟随你，请你赐给我们更多顺服的心、谦卑的心。亲爱的阿爸父神，请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按着你的旨意来活出神的荣耀，来得着那你赐给我们的生命。像拉巴夫神，我们不但要自己得着那又真又活的生命，我们真的是也愿意将从神的生命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分享给更多更多的人，使我们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使者，使我们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们感谢赞美你，拉巴夫神帮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使我们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荣耀的国度。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也请真的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祝福老师阿爸父神，我们都能够成为和你心意的器皿。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
阿门。